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今天的节目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揭露中共迫害国内的法轮功修炼者的真相，另一个内容是明白了真相的人们的实力。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让我们走入今天的时事聚焦。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法轮大法弟子徐红梅和沈子丽今年二月遭青云街派出所一战辉等恶警绑架，刑讯逼供五天五夜，两人身体水肿，重度昏迷，被送进市第二医院。齐齐哈尔市及龙沙区610政法委公安分局要挟家属交20000元放人，家属无力交钱，恶党人员竟说死也不放人。2月27日，徐红梅、沈子丽分别于16:30和20:50在身心极度痛苦中含冤离世。徐红梅今年37岁，沈子丽49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007年1月13日下午，被迫害的流离失所的大法弟子徐红梅、沈子丽、侯雅倩三人到侯雅倩住处时，齐齐哈尔市青云街派出所的警察伊战辉等破门而入，将他们非法绑架至青云街派出所。恶警伊战辉毫无人性地将徐红梅从4楼拖至1楼，徐红梅高喊法轮大法好，被恶警们拳打脚踢，恶警们对他进行酷刑迫害，上大刑，上一字刑，变换各种刑具，把徐红梅折磨至昏迷不醒。恶警一战辉用冷水将他浇醒，继续酷刑折磨，之后又将他关入铁笼子里。沈子丽被青云街派出所恶警用胶带绑在椅子上，暴徒抓住他的头发撞墙，直至昏死，当清醒过来后继续毒打，刑讯逼供。无论这些邪党恶徒怎样变换手法逼供，沈子丽、徐红梅始终坚持信仰，不向恶人妥协。1月18日，恶警们将浑身是伤、奄奄一息的沈子丽、徐红梅转至齐齐哈尔市看守所。恶警绑架沈子丽、徐红梅、侯雅倩后，既不通知家属，也不履行任何法律程序，心急如焚的家人到处找人。当家人到青云街派出所打听亲人下落时，警察竟逼问他们关在这里是谁告诉你的。沈子丽、徐红梅的家人四处求助，到齐市610办公室、青云街派出所、龙沙分局等处要求释放亲人，可是恶警们态度十分生硬，以各种借口拖延刁难，拒不放人。2月17日下午，生命垂危的徐红梅、沈子丽被脚带镣铐送入齐齐哈尔市第二医院内科病房423-424室，二人身体内伤严重，处于昏迷状态，口腔流血水，咳血抽搐，全身水肿，内脏衰竭，随时有失去生命的危险。可是齐齐哈尔市及龙沙区610公安局和政法委无视无辜百姓的生死，非但不放人，竟向受迫害者家属索要20000元钱，家属无力交钱，协党人员竟说宁可他们死也不放人。在协党人员们给徐红梅、沈子丽注射白蛋白之后，他们二人双目呆滞，不省人事。当徐红梅9岁的女儿甜甜到医院哭喊着妈妈时，妈妈已不认得她了。这个自小就与她聚少离多、苦难深重的妈妈永远地离开了她。可怜的孩子在缺少父母的关爱、备受歧视中长大，爸爸至今还被非法关押在泰来监狱，唯有年迈的姥姥姥爷与他相伴。他不明白爸爸妈妈做好人为什么要被关押，为什么他们非要害死妈妈。宪法明文规定信仰自由，任何组织与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干涉公民信仰什么或不信仰什么。可是齐齐哈尔市610市公安局、市政法委、龙沙分局、龙沙区政法委、610青云街派出所目无宪法，跟随中共恶党作恶，欺压良善，虐杀无辜， 呼吁世界人权组织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世界上的正义人士，为了让沈子立、徐红梅的人间惨剧不再在中华大地上重演，为了让无数甜甜一样的幼小心灵不再遭受伤害，请伸出援手，帮助制止中国大陆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帮助至今仍非法关押在齐齐哈尔市看守所的法轮功学员侯雅倩、杨敏、齐大伟、吕焕珍等重获自由。
南京女子监狱是关押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魔窟，在那里许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疯、致残。下面为您播送的是揭露南京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
南京女子监狱下设六个监区，每个监区都关押着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自从2005年10月以来，江苏省各地的610进驻南京女子监狱，开始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新一轮转化迫害。政委吴小凤主要负责迫害法轮功学员，他是从南通女监调来的，挖空心思的搞洗脑转化，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南京女子监狱迫害致死、致残和精神失常。南京女监恶警对法轮功学员轻则停止购买生活必需品，以加倍超时超量的劳动定额任务作为惩罚，要么冬天罚站在大风口处吹冷风，酷暑罚在太阳下跑步，直到跑到有人晕倒。有时随意取消亲属会见的权利，也可以随意取消每月一次通话通信的权利，重则用手铐吊起来、关禁闭等一系列的体罚和虐待。邪恶之徒黄凤英因迫害法轮功学员得利，已经被提为三监区的副监狱长。以下是部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情况。法轮功学员黄艳丽不到40岁，被非法关押在五监区。他在修炼前患红狼斑疮，修炼后痊愈，被非法关押后不让他练功学法，使其旧病复发。面对他如此严重的病情，南京女监既不让他看病，也不准其保外就医，对他继续进行关押，直到人奄奄一息才让家人接回。黄艳丽出狱后没有几天就去世了。法轮功学员吴迪，徐州睢宁人，30多岁，被非法关押在南京女子监狱四监区，现已经被迫害的精神失常。南通市法轮功学员宋卫娟被非法判重刑10年半，关在南京女子监狱。在长时间的劳役、不断的精神迫害下，宋卫娟身体虚弱至极，但得不到休息和治疗。徐州法轮功学员张秀荣被非法判刑5年。法轮功学员尤国英40多岁，大专文化，吉林公主岭市政工程处工会干部，2003年因兼修大法被开除，2004年因在无锡发真相传单被无锡法院判刑4年半，现关押在二监区，2006年年初被迫害的住院。法轮功学员张玉华现年约40岁左右，硕士学历，曾是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系主任，学术上十分优秀，主持多项课题，出版过数部学术论著。他热心于教学，曾多次被学校评为优秀青年教师。张玉华为人热情，热心公益事业，曾任地区人大代表。张玉华大约在2000年失去自由，现被非法关押在南京女子监狱五监区。
听众朋友，俗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些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恶人们是自掘坟墓，等待着他们的是更可怕的下场。下面这个故事讲的是一名曾经做过保镖、双手沾满了鲜血的黑社会成员，在进监狱被关押期间，接触到了法轮功学员，从此他的人生出现了重大的转折。好，请听昔日黑社会保镖弃暗投明。
魏明的老板是一个从事黄金、毒品、歌厅、矿山等多种生意的亿万富翁。在做保镖期间，为了执行老板的命令，魏明九死一生，双手沾满了鲜血。 对于用生命换来的钱，他从不珍惜，挥金如土，因为他知道，今天在这里吃饭，明天说不定还能不能活着。那时，他的眼神冰冷，令人看了都会打寒战。熟悉的人都害怕他笑，因为他冲谁一笑，谁就要倒霉了，不死也得脱层皮。干这一行是非常危险的。当年他手下的那些年轻的弟兄几乎都死光了，他是因为在一次接货时出了事，进了监狱，才得以活了下来，而这却成了他人生当中的重大传记。在监狱中，魏明遇到了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魏明的老板买通了监狱，除了将重罪轻判之外，还使他在监狱过得很舒服。他担任犯人的头，看小号。有一天，一位法轮功学员为抗议非法关押被关进小号迫害，在短短几天的与法轮功学员的接触中，他看到了法轮功学员的善良和高尚的人品，在他的一生中从没接触过这样好的人，于是他对法轮功学员很照顾，每天偷偷给法轮功学员提水洗澡，把自己的衣服拿来给他换。小号规定法轮功学员一天只许喝两碗玉米面粥，他就在粥里悄悄放进鸡蛋、肉等，然后从小窗口递进去。在这期间，他和法轮功学员成了朋友，法轮功学员给他讲了许多道理，他这才知道人生原来还有另外一种活法，那就是无论穷富，按真善忍的标准坦坦荡荡地做一个好人。他无限向往这种生活。当法轮功学员被秘密转监后，他暗下决心，出狱后一定要去找这位法轮功学员。几年以后，在一次巧合中，魏明真的又遇到了这位法轮功学员。那时他正因为想摆脱黑道洗手不干而遭到老板的追杀，法轮功学员帮了他。在被劫持的几天里，他一直用短信偷偷与这位法轮功学员联系，他脖子上挂着法轮功学员给他的大法护身符，怀里揣着转法轮，监视他的人一出去或睡觉，他就拿出来看。法轮功学员一直鼓励他加强正念，坚决不能跟他们回去再做那些罪恶的事情。在被老板的人下死手打他、威逼他时，他在心里拼命地默念法轮大法好。老板一看硬得不行，又把一大笔钱堆在他面前。他对老板说，我以前也和你一样觉得钱是好东西，但现在我知道有比钱更珍贵的东西，你活得真可怜。把老板说得愣住了，最后老板竟然放了他，死里逃生，使他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后来魏明找了一份健康的工作，收入不高，但是心安理得。当他静下心来看转法轮的时候，晚上睡觉，七彩的法轮围着他转了一晚上。他还梦见那位法轮功朋友拉着他拼命地向山上跑，他却不明白是为什么。他还帮法轮功学员去发真相资料，做大法的事。说来也怪，每做一次，第二天他都会多挣100块钱，接连几次。他不得不再次佩服法轮大法的神奇，因为法轮功学员告诉他，做大法的事是有福报的，果然如此。有一次，魏明请法轮功朋友一起上街帮他买东西，路上法轮功朋友一直不停地给路上的人讲真相，他也听明白了为什么要告诉别人法轮大法好和退出邪党，因为邪党在害人，叫人退出邪党就是在救人的命。他也明白了梦里法轮功朋友为什么一直拉着他拼命跑。回去以后，他对法轮功朋友说，你给路人讲真相的时候，我不会发正念，但一直在心里帮你念法轮大法好。后来魏明不但自己退出了邪党组织少先队，而且也会讲三退了。出去吃饭时，他给饭店的那些服务员讲三退，已经讲退了好几个人了。他下决心在离开店里之前，要给店里的员工把邪党组织都退干净，回家以后也要让家里的朋友亲戚都退出邪党组织，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现在魏明活得心里很敞亮，眼神再也没有以前那种冰冷了。别人都说他笑起来很好看，他真心希望这个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能认识到法轮大法好，因为是法轮大法带给了他光明的人生。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的是中国大陆的一名初中政治教师讲述自己遭受恶报的情形，后悔难当，于是他写了一篇宣布三退的文章。下面请听这位女教师的自述。
我是一名初中政治教师，说起来惭愧，原来还以为自己敬业、爱学生、为人正直、热心、性格开朗、充满阳光朝气。最近发现，由于我当时不明真相，照着中共的政治宣传课本讲课，并制成课件，通过多媒体给孩子们讲，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污蔑，通过我的言行及慷慨激昂的讲解，毒害了纯洁的孩子们，也给我自己带来了一连串的灾难。最为明显的是，在我讲过课后的第二天，我莫名其妙的失音，很长时间说不出话来，而后我几次流产，经过了连续几次大病小病，我原以为是我自己的灾难，无独有偶，我的一名同科同事也是在讲完七年级上册的中共的政治课本所谓的思想品德中的诽谤法轮大法的相关内容后，得了一种古古怪怪的病，半边头皮发麻，半个脸麻，同侧的胳膊麻，而另一侧的腿麻，而且特别怕冷。我才意识到污蔑法轮大法的人原来真的有恶报。虽然一位练法轮功的好友一再向我谈起法轮大法的美好，可由于我从小学起就受中共邪党无神论、进化论的灌输，一直当神话听，甚至认为这位朋友走火入魔，太痴迷了。最近这位朋友从网上发现七年级政治课本中的思想品德其实还是中共在对孩子们进行强制洗脑，灌输邪党政治，中共如何如何伟大、光荣、正确，如何如何给中国带来光明、幸福，那一套谎言。上册有两处诽谤污蔑法轮大法的内容，这使我想起自己的一连串灾难，那就是在无知中散布邪党污蔑法轮功的谎言所遭受的恶报。真冤啊，我现在要马上退出中共的团队组织，还我清白，并诚心奉劝教师同行们，我们的学生们及一切受中共愚弄的同胞们，赶紧退出中共的党团队及其一切组织，别在天灭中共之时为他赔上我们一生的幸福以及宝贵的生命。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再见。